203集。
只听得那不平道人等人越追越近，那女童对虚竹说：“我教你几手本领啊，你先将那不平道人打倒了。嗯，只是将他打倒，让他不得害人，不是伤他性命，那就并非杀生，不算破戒了。”说着便教给了虚竹如何制服不平道人的手法。虚竹是依法照学，这手势甚是容易，却不知这几下手法如何能打得倒那些武林高手。那女童说：“跟着下去，左手食指便点敌人的这个部位。哎呀，不对不对，须得如此运气，所点的部位也不能有丝毫偏差。所谓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临敌之际务须镇静从事，若有半分差错，不但打不倒敌人，自己的性命反而交在对方手中了。”虚竹依着他的指点用心记忆，这几下手法一气呵成，虽然只有五六个招式，但是每个招式之中，身法、步法、掌法、招法均有十分奇特之处，双足如何站，上身如何斜，实是繁复之极。虚竹练了半天还没练得合适，他悟性不高，记性却是极好。那女童所教的法门她每一句都记得，但是要一口气将所有的招式全都演得无误，却万万不能。那女童连连地纠正了几遍，骂道：“蠢材，无涯子选了你来做武功传人，当真是瞎了眼了。他要你去跟那贱女人学武，倘若你是个俊俏标致的少年倒也罢了，偏偏又是个相貌丑陋的小和尚，真不知道这无涯子是怎生跳的。”虚竹说：“无涯子老先生也曾说过的，他一心要找一个风流俊雅的少年来做传人，只可惜这逍遥派的规矩古怪的紧。现下这逍遥派的掌门人是你当去了。”下面一句话没往下说，他心里说：“哼，你这老鬼附身的小姑娘却也不见得有什么美貌。”说话之间，虚竹又练了两遍，第一遍左掌出手太快，第二遍手指却点歪了方位。他性子却很坚毅，正待再练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不平道人如飞一般的奔上坡来，笑道：“小和尚，你逃得很快呀！”哈哈哈哈，双足一点扑将过来。虚竹眼见他来势凶猛，转身欲逃，那女童喝道：“依法施为，不得有误。”虚竹不及细想，张开布袋的大口，真气运上左臂，挥掌向不平道人拍去。不平道人骂道：“小和尚，居然还敢向你道爷动手！”举掌一迎，虚竹不等双掌相交，出脚便勾。哎，说也奇怪，这一脚居然给他勾中了，不平道人向前一个踉跄，虚竹左手圈转，运气向他后腰拍落。这一下可更奇了，这个将那36洞洞主、72岛岛主魂没放在眼里的不平道人竟然挨不起这一掌，身形一晃便向袋中钻了进去。虚竹大喜，跟着食指净点他一舍穴，这一舍穴在背心中脊两侧皮鱼之旁。 虚竹不会点穴功夫，匆忙中出指略歪，却点中了翼舍穴之上的阳刚穴。不平道人大叫一声，从布袋中钻了出来，向后几个倒翻跟头滚下山去。那女童连叫可惜可惜，又骂虚竹蠢才，叫你点翼舍穴啊，便可立时令他动弹不得，谁叫你去点阳刚穴的。虚竹可是又惊又喜，说，哎呀，这法门当真使得，只可惜小僧太蠢了，不过这下虽然点错了，却已经将他吓得不亦乐乎了。眼见乌老大抢了上来，虚竹提袋上前说道，你来试试吧。乌老大见不平道人一招便即落败，滚下山坡去了，心下又是害意又是警惕，提起绿波香露刀斜身侧进，一招云绕巫山，向着虚竹腰间削来。虚竹急忙闪避，叫道，哎呀，不好，这个人用刀，我可对付不了了，你没教我怎生对付，这会儿再教那可也来不及了。那女童叫道，你过来抱着我跳到树顶上去。这时乌老大已经连砍了三刀了，幸好他心存忌惮，不敢过分进逼，这三刀都是虚招。但虚竹抱头鼠窜，情势已万分危急了。听得那女童这般叫唤，虚竹心中一喜，哎，上树逃命，这个法门我倒是学过的。正待奔过去抱那女童，乌老大已经刀尽连环，迅捷如风，向着他的要害砍来。虚竹叫道，哎呦，不得了，提起一跃，身子笔直上升，犹如飞腾一般，轻轻落在一株大松树顶上。这松树高近三丈，虚竹是说上便上，倒令乌老大吃了一惊。吴老大武功精强，轻功却是平平，这么高的松树他是万万爬不上去的。但他着眼所在本不在虚竹，而在那女童，喝道，死和尚，你便在树顶上待一辈子，永远也别下来吧。说着拔足奔向那女童，伸手抓住她后颈，他还是要将这女童擒将下去，要大伙儿人人砍她一刀，引她人血歃血为盟，使得谁也不能再起一心。虚竹见那女童又被擒住，心中大急，心思，他叫我抱她上树，我却自己逃到树顶，这轻身功夫是他传授给我的，这不是忘恩负义之至吗？一跃便从树顶纵下，他手中拿着布袋，跃下时袋口恰好朝下，顺手一照，将那乌老大的脑袋套在袋中，左手食指便向他背心上点去，这一指还是没能点中乌老大的翼舍穴，却偏下寸许戳到了他的胃仓穴上。那吴老大只听得头顶生风，跟着便目不见物，大惊之下挥刀砍出，却砍了个空。其实正好虚竹伸指点中了他的胃仓穴，吴老大并不因此而软瘫，但是双臂一麻，当的一声，绿波香露刀落地，左手也即放松了那女童的后颈。他急于要摆脱罩在头上的布袋，忙翻身着地急滚。虚竹抱起那女童，又跃上树顶，连说，好险好险啊。那女童脸色苍白，骂道，不成器的东西，我老人家教了你功夫，却两次都弄错了。虚竹好生惭愧，说道，是是，我点错了他的穴道。那女童说，你瞧啊，他们又来了。虚竹向下望去， 只见不平道人和吴老大已经回到坡上来了，另外还有三个人远远的指指点点，却不敢逼近。忽见一个矮胖子大叫一声，急奔墙上，奔到离松树数丈之外，便着地滚倒。只见他身上有一丛光圈罩住，原来是舞动两柄短锄护着身子，抢到树下，跟着铮铮两声，双斧砍向树根。此人力猛斧力，看来最多砍上十几下吧，这棵大松树便要给他砍倒了。虚竹大急，叫道：“这可怎么是好啊？”那女童冷冷地说：“你师父指点了你门路，叫你去求那途中的贱女人传授武功，你去求她去呀。这贱女人教了你了，你便可以下去打倒这五只猪狗啦。”虚竹急了：“哎呀，哎呀！”心里想了，在这档口了，你还有心思去跟那途中女子争强斗胜吗？铮铮两响，那矮胖子双斧又在松树上砍了两下，树干不住的晃动，松针如雨而落。那女童说：“你将丹田中的真气先运到肩头巨骨穴，再送到手肘天井穴，然后送到手腕阳池穴，在阳货阳谷阳池三穴中连转三转，然后运到无名指关冲穴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伸指摸向虚竹身上穴道。他知道虚竹连身上的穴道部位也分不清楚，单提经穴之名，定然令他茫然无策，非得亲手指点不可。虚竹自得无崖子传功之后，真气在体内游走，要到何处便到何处，略无制止。听了女童这般说，便依言运气。只听得铮铮两声，松树又晃了一晃，说道：“运好了。”那女童说：“你摘下一枚松球，对准那矮胖子的脑袋也好，心口也好，以无名指运真力弹出去。”虚竹道：“是。”摘下一枚松球，扣在无名指上。女童叫道：“弹下去。”虚竹右手大拇指一松，无名指上的松果便弹了下去。只听得呼的一声响，松球急射而出，势道威猛无仇。只是他从来没有学过暗器功夫，手上全无准头，那松球啪的一声钻入土中，没得无形无踪，离那矮子少说也得有三尺之遥吧。力道虽强，却全无实效。那矮子吓了一跳，但只是正得一正，又抡起斧子向着松树砍去。那女童说：“蠢和尚，再弹一下试试。”虚竹心中好生惭愧，一言又运真气弹出一枚松球。他刻意求中，手腕发抖，结果离那矮子的身子更在五尺之外。那女童摇头叹息，说道：“此处啊，距左手那株松树啊太远，你抱了我以后跳不过去，眼前情势危急，你自己逃生去吧。”虚竹说：“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我岂是贪生负义之辈呀？不管怎样，我总要尽心尽力的救你，当真不成，我陪你一起死便是了。”那女童说：“蠢和尚，我跟你非亲非故的，何以要陪着我送命啊？哼，他们想杀咱们俩，只怕没这么容易。你摘下十二枚松球，每只手握六枚，然后这么运气。”说着便教了虚竹运气之法。虚竹心中记住了， 还没依法施行，那松树已经剧烈晃动，跟着咔啦啦一声响，便倒浆下来。不平道人、乌老大、那矮子以及其余二人欢呼大叫，一起抢上前来。那女童喝了一声：“把松球掷出去！”其实虚竹掌中真气奔腾，双手一扬，十二枚松球同时掷出，啪啪啪啪几声，四个人翻身摔倒。那矮子却没给松球掷中，大叫：“我的妈呀！”抛下双斧滚下山坡去了。五个人之中，那矮子武功要算最低，但是虚竹这十二枚松球射出去的时候迅捷无比，声到球至，根本无法闪避。那矮子之所以没被打中，全仗着他身材矮小，松球从他头顶越过去了，其余的那四个人绝无余暇闪避。虚竹掷出松球之后，生怕摔坏了那女童，抱着她的腰轻轻落地，只见雪地上片片嫣红，四人身上汩汩流出鲜血，不由得呆了。那女童一声欢呼，从虚竹怀中挣下地来，扑到不平道人身上，将嘴巴凑上他额头伤口，狂吸鲜血。虚竹大惊，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抓住他后心，一把提起。那女童说：“你已经打死了他，我吸他的血治病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呀？”虚竹见这女童嘴边都是血液，说话的时候张口狞笑，不禁心中害怕，缓缓地将那女童身子放下，颤声说：“我已经打死了他。”那女童说：“难道还有假的呀？”说着俯下身去，又去吸血。虚竹见那不平道人额角上有个鸡蛋般大小的洞孔，心下一凛：“哎呦，我将松球打进他的脑袋里了，这松球又轻又软，怎能打得他脑袋都破了呢？”再看其余三个人的时候，一个人心口中了两枚松球，一个人喉头和鼻梁各中一枚，都已气绝。只是那乌老大肚皮上中了一枚，不住的喘气呻吟，尚未毙命。虚竹走到他身边，拜将下去，说道：“乌先生，小僧失手伤了你，实非故意，但罪孽深重，当真对不起你。”乌老大喘着气骂道：“臭和尚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啊，快一刀将我杀了！你奶奶的！”虚竹说：“小僧岂敢和前辈开玩笑啊？不过，突然间想起自己一出手便连杀三人，看来这乌老大也是性命难保，自是犯了佛门不得杀生的第一大戒。”心中惊惧焦急，浑身发抖，泪水滚滚而下。那女童吸饱鲜血，慢慢地挺直身子，只见虚竹手忙脚乱地正在替乌老大裹伤。乌老大动弹不得，却不住口地恶毒咒骂。虚竹只是道歉：“不错不错，的确是小僧不好，真是一万个对不起。不过你骂我的父母，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也不知道我父母是谁，因此你骂了也是无用的。我不知道我父母是谁，自然也不知道我奶奶是谁，不知道我十八代祖宗是谁了。吴先生，你肚皮上一定很疼，当然脾气不好了，我绝不会怪你的。我随手就这么一扔，万万料不到这几枚松球竟然如此霸道厉害。哎呀，这些松球当真邪门，想必是另外一种品类，与寻常松球大大不同。”乌老大骂道：“操你奶奶个熊！”
这松球有什么与众不同啊？你这死后上刀山下油锅进十八层地狱的臭贼秃，你内功高强，打死了我，那吴老大义不如人，死而无怨，却又来说什么说什么消遣人的风凉话，说什么这松球霸道邪门，你练成了北冥神功也用不着这么强凶霸道了。
一口气接不上来，不住的大咳。虚竹奇道：什么北？那女童笑道：今日当真便宜了小和尚，姥姥这北冥神功本是不传之秘，可是你呀、心怀至诚，的确是甘愿为姥姥舍命，已经符合我传功的规矩了。何况危急之中，姥姥有求于你，非要你出手不可。吴老大，你眼力倒真不错呀，居然叫得出小和尚这首功夫的名称。乌老大睁大了眼睛，惊奇难言，过了半晌这才说：你是谁呀？你本来是哑巴，怎么会说话了？那女童冷笑着说：凭你也配问我是谁？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，倒出两枚黄色药丸交给虚竹，说：你给他服下。虚竹应道：是。心想了，这是伤药当然最好，就算是毒药，反正吴老大已经性命难保，早些死了也免却许多痛苦，当下便送到乌老大口边。乌老大突然闻到了一股极其强烈的辛辣之气，不禁打了几个喷嚏，又惊又喜呀，说：这是九转雄蛇丸。那女童点了点头，说：不错，你见闻渊博，算得上是三十六洞中的杰出之士。这九转雄蛇丸专治金疮外伤，还魂续命，灵验无比。乌老大说：你如何要救我性命呢？他生怕失去良机，不等那女童回答，便将两颗药丸吞入了肚中。那女童说：一来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须得给你点好处，二来呀，日后还有用得着你的地方。吴老大更加不明白了，说道：我帮过你什么大忙啊？姓乌的一心想要取你性命，对你从来没安过好心呢。那女童冷笑道：你倒是光明磊落，也还不失为一条好汉子。抬头看了看天，见太阳已经升到头顶，向虚竹说：小和尚，我要练功夫了，你在旁边给我护法。